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我们要聊到一个我觉得是你可能会在新闻里面看过的议题哦。那首先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关于月经贫穷这个名词？就通常啦，我们女性朋友们大家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就是用卫生棉啊或是其他的处理方式嘛。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在可能社会的角落啊，或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是有另一群女孩们呢，她们平常想要取得这些生理用品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甚至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爱女孩协会，而我们今天呢要跟爱女孩协会所聊到的议题也跟我刚才提到的月经贫穷有一点关系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爱女孩协会的理事长刘兆文。那赵文理事长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就麻烦长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女孩的理事长，我是赵文，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是，那今天邀请到的爱女孩协会名字叫做爱女孩嘛，所以说就听得出来，诶，这个协会是围绕着妇女这些女性们所成立的。那能不能请理事长稍微介绍一下，就为什么会叫做爱女孩协会呢？
我们今年呢刚好是爱女孩成立的第10年，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年纪哦。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去到非洲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贫困探访，或者是一些就是到育幼院啊、教会啊、村庄等等的地方去做一些关怀的一些工作。那我们那时候去到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会去后续的一些追踪跟回访。那时候就是在做的时候就想说，诶，奇怪，我们常常去到一个学校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诶，怎么有些女孩子她在一个月的时候她就会消失个3到5天的时间，然后就是没就是
没去，
对，就没有来上学啊，就会觉得很好奇啊。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些就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校长这样子。一开始她就觉得说，你为啥一直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觉得不想回答。那我们也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好不能回答的？就是感觉是一件很可以
吗？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诶，为什么？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呢，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些孩子们呢，因为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等他在月经来的时候呢，他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就会导致说这些女子她必须要待在家里面，就是等着月经的过去之后呢，她才能够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也因为月经这件事情在当地呢是比较隐晦难以启齿，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哦，为什么我们在问老师的时候老师都没有很想要
就是
回答我们，
讲不出来的感觉。
对，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你应该要知道的吗？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自己身在台湾嘛，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 为着对没有想过说，哎，原来我会因为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卫生棉，我可以认为，因为我其实随处我都可以购买得到或者是拿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生理用品，
嗯、
却在一万公里以外的非洲，他们会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上学，甚至妈妈也因为没有生理用品，她只能待在家里，就是等着月经的过去，这样子、嗯、就会导致说妈妈也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女孩子也因为这样子呢而丧失了她的受教权。
是，
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帮助当地的这些妈妈们、女孩们可以跳脱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局限。所以我们就开始呢，就从不卫生棉的一个计划，然后开始来做我们的一些工作。
嗯嗯嗯，因为爱女孩今年是第十年嘛，然后在一开始，哎，理事长，你们是一群团队到了东非的乌干达这个地方吗？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其实是先先后后大家一起过去。那我觉得我们的团队也是很可爱，因为我们大家呢都是因为对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相同的一个共识跟一个相同的一个使命感，这样、嗯、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那现在的协会啊，因为在像是东非跟台湾两边都是有据点的嘛，那能不能请理事长稍微具体的讲一下说，诶，除了像是关怀当地的妇女之外，就协会还有在做其他的相关的议题的倡议或是分享？
嗯，那目前我们爱女孩在非洲呢，我们主要的基地是在乌干达。
嗯，
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呢，也会就是在乌干达周围的相关的一些东非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肯亚啦、南苏丹啊、坦桑尼亚，就是卢安达等等，我们工作都会在那边。那我们一开始呢，就是不卫生棉这个计划呢，其实算是我们的零期计划。
嗯，
那我们透过这个计划进入到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原来其实健康卫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
是，
那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想说，哎，这些孩子呢，他因为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他就没有办法去上学。
嗯，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受教权呢？我们开始从不卫生棉的教学开始，怎么去缝纫，怎么去制作，然后再到卫生教育的一个部分，自我价值的一个提升。那当然就是，哎，我们每个人一张开眼，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生理条件，就是我必须要喝水。
是，
但我们在那边呢，我们也发现说，哇，原来拥有一口干净的水，原来我们身在台湾人这么幸福的一个特权。嗯，那我们就开始说要解帮助他们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水资源的问题。我们也当地就是挖找水井，然后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建筑雨水收集系统。
嗯，
那也发现说因为我们在当地我们都会去那边就是生理需求嘛，也都会去上厕所这样。他就想说，哦，天哪，他们的厕所真的是令人感到震惊。对，就是同时这样子，欸，我们也开始帮他们就是盖生态厕所。
是，
那当然呢就是我们欸，孩子们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之后呢，也发现他们的教室怎么这么破烂。然后就开始帮他们盖学校盖教室，然后呢也透过这样子呢，我们也做一些培力的一些工作，帮妈妈呢可以学习缝纫的技能，因为他在学习做完不卫生棉之后，他就是会缝纫了。
嗯，
那我们怎么样去加强或者是提升他们的一些缝纫的技术，然后那后面呢我们也带到一些农业的培力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去。
嗯，其实这样子听完就会发现说，欸，其实协会在当地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那我觉得啦，就是像我们一般人啊，可能听到非洲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第一印象都会觉得好像真的是怎么讲，就比较没礼貌的讲，就是感觉好像很穷啊，然后干旱啊，就是什么天然资源也很差之类的。就理事长是去过当地的嘛，他们真的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个样子吗？
我那时候第一次要去非洲的时候，我的印象也是，
嗯，
就说哈，我去到非洲
会不会没饭吃，
没饭吃，然后就是会不会饿着肚子，然后因为我们在新闻报章媒体上面看到，就是哦，它又很脏乱，
嗯，
然后又疾病啊，
又战争什么的，
对，还有战争等等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会不会就是
遇
到什么危险，就是没办法回来这样。
嗯，
但一切真的是就是去到当地之后，确实 实这些事情是在当地发生的，没错、
嗯、
但是呢这些地方呢都是贫困的地方，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到非洲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柏油路外的工作，他在主要干道外这样子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他确实就是没水没电，确实是真的一天可能连有时候是一餐都吃不到，这些是真实在当地发生的这些状况。
嗯，他们是算是一个部落的社会吗？
他们是一个部落的社会，就是我们在当地我们也是透过了、嗯、教会的一个系统，我们到了20个、30个不同的社区，然后去推广我们的工作。
嗯，那一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说诶好像不太知道要怎么去比如说跟他们沟通啊，或者是跟他们说就是表达善意，表示我是来帮助你的，这个过程是要怎么去破冰的、
啊、哦，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当地呢有我们的就是就是 key man， 就是我们有在当地呢就是找到了当地的人可以引荐我们去到不同的一个地方、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也是保障我们在当地推动工作的一个传递，因为他们会很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对，习惯啊、嗯、或者说诶怎么去跟他们用当地的方式跟他们做沟通跟分享说诶我们为什么要在当地推动这些工作、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透过这些当地的人呢，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来继续执行我们当地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呢、嗯、我去到非洲发现其实当地人呢他们是非常的热情跟善良的、
嗯、
那我常常都是跟他们就是常常都是玩在一块，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是一起分享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点滴，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和善相处的。
嗯，而且因为一开始像理事长前面分享的那个小女生的故事嘛，就是一个月里面诶好像有几天不会出现在学校，那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大概听得出来说，他们当地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生理期可能要用到生用品啊，然后可能要做一些什么处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嘛。那个时候是怎么去慢慢的教他们说，诶，其实你可以在生理期来的时候用比如说不卫生棉啊，这样你就可以去上学去工作什么的，这个观念的一开始的建立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啊、嗯，我们在当地就是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生理期的一个挑战跟问题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就是跟当地的一些朋友在沟通说，诶，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介入到学校里面或者是到村庄里面。
是，
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自己也上网找说，诶，如果没有抛弃式的卫生棉
就是要用什么，
对，要用什么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找到，哦，原来也有一个就是不卫生棉这样子的一个永续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因为它就是可以清洁之后它就可以重复使用嘛，也节省了很多妈妈们家庭里面的一个经济的负担，然后再者来讲在非洲这个地方呢，只要不是首都的地方他们都是没有在什么垃圾车来清运垃圾的、
嗯、
所以你知道抛弃式的卫生棉其实也会造成他们很多的一个垃圾量这样子。嗯嗯嗯，那我们就想到说，哦，原来不卫生棉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解决他们，帮助他们就是解决生理期的一个生理用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跟学校的老师，然后跟学校的校长，甚至是当地的一些 leader，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诶，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个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说，诶，我们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是，
那就是跟他们做分享跟沟通，那他们可以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解决他们在当地的一个生理用品的一个挑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经济的问题，可以让孩子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沟通上面也需要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在当地呢，我们跟聘用当地人成为我们的专案经理、
嗯、
然后也在当地培训种子老师成为我们不卫生棉工作坊的一些教师这样子、嗯、老师也透过他们，因为当地他们知道怎么去跟当地人沟通，所以我们一开始从一间学校两间学校一个社区两个社区都在一棵树下，哦，就是不是在像在台湾还有一个 很美好的教室，然后还有冷气可以吹什么的，我就是在一棵树下或者是在一个房子的外面就是路上就开始教他们做不卫生棉。可是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来上课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是带着光的，
嗯，
因为他们就是知道说，哦，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卫生棉之后，其实我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
是，
我可以有一个我自己 干净的生理用品可以使用，它可以解决一些卫生的问题、疾病的一些问题、嗯、所以后来呢就是我们在推动了这么些年之后呢，反而是有一些远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因为呢、嗯、就是知道我们在爱女孩有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在乌干达跟肯亚交界的一个地方，他叫做摩洛头。那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女生，她自己也是在做广播节目，就跟蓝姐一样，她自己也是在
广播。
对，后来呢她就在无意间就发现说，哦，爱女孩在当地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用品，就是的一个部位生棉的工作坊。
是，
她就是透过一些管道就是来到了首都找到我们，她就跟我们讲说摩洛头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需要帮助的，她说、嗯，爱女孩，你们可不可以也去到这个地方，把你们做的这个卫生教育、部卫生棉的工作坊带到这里，连乌干达当地人都觉得贫穷的地方，可不可以把这个工作带过去？嗯、那时候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想说，哎、欸，可以呀、啊，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这些工作。
嗯，
那个地方离首都就是大概8-9个小时的一个车程、
哦，非常远，可以到高雄
了，非常的远。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计划是好的。那既然这个地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嗯、特别是这个人还这么远的来到首都找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真的发现说他们真的没有卫生棉，然后这边的女孩子她必须要坐在沙地上面。
嗯，
才可以度过他的经期、
嗯。
那你坐在沙地上面是何等的，就是不干净，
很不舒服。
对，不舒服，而且你要在外面又是这么的没有饮食、
嗯。
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因为他呢，我们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回到这个摩洛头的地方去教他们这个部卫生棉工作坊，也确实知道非常多的一个孩子回到学校去上课，妈妈们也开始就是有一些节省了部卫生棉的一些购买的费用嘛，
甚
至他们的家庭状况也渐渐的被改变。
嗯，所以真的不只是生理方面，他会因为这样子小小的改变，就可能导致他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好哦。不过接下来呢，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去回来咯。
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女孩协会的刘兆文理事长。那刚才呢，其实跟理事长聊到了很多关于不管是爱女孩在东非当地所执行的这个爱女孩计划，就是教导他们去制作部卫生棉，改善他们生理期的一些这些困扰嘛。那其实也是除了这个生理方面之外，其实也改善了很多当地的比如说卫生条件啊、基础建设等等哦。那我们首先呢就回到了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市长聊聊，那就请理事长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女孩的赵文。
是，那刚才跟理事长聊到了，就是您在东非当地看到了这些妇女们，她们以前在生理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不管在可能待在家里呀、不然就是像理事长讲的，有些人是在沙地上嘛。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议题叫做月经贫穷哦。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因为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经济的条件啊，然后就没有办法像他看人啦，处理方式就是有卫生棉或是其他的生理用品这样子。那想问理事长啊，这个月经贫穷啊，在当地对于他们的妇女这些小女孩来说是怎么样去影响到他们的人生的？
在当地呢，就是月经贫穷其实它是就是非常广泛被关注到的一个议题。当地的不管是妈妈们啊、女孩们啊，当她们经期来的时候，她们没有经济的能力去购买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用品，那或者是说她也没有任何的管道可以去取得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用品，就导致这些女孩们就是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状况之下循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环境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其实妈妈们呢，如果她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的话，其实呢她就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很特别的是说妈妈们这个女孩子呢，她其实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照顾的一个工作。
要去工作吗？
对，她要砍柴，要煮饭，要去取水，然后还
要负责赚钱的，
对，要照顾家里这样子。对，那如果说她在经期来的时候呢，她没有生理用品可以使用，
是
就表示说她必须要在家里，她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不只是没有办法帮助家里的整天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工作之外呢，更会影响到他未来就是他的一个工作发展。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会让你每个月你就是
请假一周这样。
对，其实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这样子。那对于小女孩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有影响，就是当他们没有生理用品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学校去上课。那你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其实你渐渐的呢，很多的孩子他就会选择辍学，因为我就跟不上学业了嘛。那然后再者来讲，我既然没有生理用品，其实大多都是表示说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这么好，所以很多的孩子都选择辍学。那甚至是我之前有去到一个我们在肯亚的裁缝训练中心，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的裁训练中心其实也是在照顾一些就是被父母亲抛弃的一些孤儿，就是女孩的孤儿这样子。然后我去到之后呢，我就发现说我的照顾的人应该都是比如说国高中就是这样子
青少年，
对，青少年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女孩。然后看一看，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就是小 baby， 就是大概是2岁的
小婴儿，
对，小婴儿，对，在那边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我们的专案经理，我就问说Helen， 就是我们怎么有一个小宝宝小 baby 在那边。他才说呢他们其中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以前是被抛弃在街头流浪，然后捡垃圾吃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越长越大，女孩子就是会有一个经期来嘛，那她又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她就是做了一个在当地非常多的女孩子都会做的一个决定，她就去跟一个男生交易。那交易完之后呢，那男生就给了他一个生理用品，但是呢他也因此呢就是 就是怀孕了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她非常的勇敢，她选择了生下这些个小宝宝，然后还把她带在身边照顾，让她不是跟自己一样是成为一个街头流浪的孩子。那其实你生理用品其实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未婚怀孕、未婚妈妈，然后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你很容易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现象里面就是打转。那甚至是你因为这样子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传染，都是非常的险跟不卫生的。
嗯，我之前真的是没有想过它的影响会如此的广泛呢，因为其实之前想象到说，好，我可能生理起来没有卫生棉可以用啊，我自己的想象啦，感觉好像就是只是比较不卫生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出门。但其实听完理事长之后会发现，原来他是甚至会影响到他可能整体以后的人生啊、经济等等。所以说啊，其实爱女孩在当地成立了这个不卫生棉的工作坊，还有后面的这个裁缝中心。我觉得其实除了是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之外，其实也算是一个在做当陪力，让他们一点技能的感觉。
我们在当地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当地透过不卫生棉的工作坊之后呢，因为他们就会学会了就是缝纫的技能。那我觉得在当地有一个很特别跟台湾非常不一样的文化呢，就是他们会自己定做衣服。就是他们会在市场上面买布啊，然后就是自己做衣服，所以在当地这个缝纫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
重
要的。对，但是呢就是要怎么去提升你的技能、你的制作的一个品质，这就是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做不卫生棉工作坊的同时，我们也在会开一个缝纫训练中心。那我们就是也会跟就是跟当地的社区或者是当地的一个贫民窟，我们会在那边呢，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中心的一个据点，就是裁缝训练中心。那我们就会去宣传说，诶，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裁缝训练中心，大家如果对这样子的一个裁缝有意愿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那甚至是我们在做不卫生棉工作坊的时候，那有些人也因为这样子而引发了他对缝纫的一个兴趣，他也是我们就是学员的来源之一这样子。那他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裁缝训练中心去上一个为期3月的一个裁缝训练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他们不只是会学到缝纫的技术，他会学会怎么去缝制包包啦，花布的一些产品，甚至是你可以在市场上面购买一些布料，你就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衣服。其实我在当地也常常就是跟我们的妈妈们，就是我自己去定做裙子，真的是都是超漂亮，因为他们花色真的美。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裁缝技能之外呢，我们也在课程里面呢，我们也是加强做一些健康教育的一个课程，自己的女孩子的身体构造是长怎么样子，我们也透过这样子做一些卫生教育这样。那因为做这样子的一个裁缝训练中心，其实我们很希望的也是他们未来可以有一技之长。那你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技能之后呢，你当然你就要学习怎么去做一些比如说商业的簿记啊、成本会计的一些管理等等的，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裁缝训练中心里面就是做教学这样子。那蛮多就是一些妈妈们呢、女孩们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之后，她就是可以去开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室，
是，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呢，有裁缝的一个技能，她就可以自己有一个一技之长，她就可以有稳定的一个收入，然后来帮助他的家庭的生活条件、生活的一个品质做改善。
嗯，真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我觉得像是一套系统、一套制度的感觉，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说，诶，我有一个维生的技能，然后甚至到理事长讲的，他可以开一个工作室啊。那理事长其实在当地也是，您算是蛮常跑到那边去，可能看一下状况
的吗？是。
那其实，在当地啊，我觉得啦，就看到这么多的，尤其是可能年轻的妇女、年轻人嘛，那其实有讲到说，可能他们的一些基本卫生条件啊，或是生活条件，就一开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对，
我那时候去到当地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还蛮常在各个社区，就是就是去做田野调查，因为我要知道说，诶，这个社区它的困难点在哪里，它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也要去跟当地的人培养信任的关系，所以就是常常都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关怀，或者是在那边做调查这样子。那我常常去 到都是偏乡的地方嘛，那当然我们就是人都会有一个生理的需求，就要去
要上厕所，
要上厕所等等的。那其实我有一个那个小小的癖好，就是我也还蛮喜欢在当地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厕所这样子。对，
怎么说呢？
他们的厕所呢，就是都不在家，就是只要是在偏乡，他的厕所呢都是在家里外面。就是他不是在家里面这样子。那我常常去到一个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味道就可以辨识出厕所在哪里。
因为味道很重吗？
对，它当地的一个味道非常的重。它因为它就是有点像是台湾比较早期那种，就是粪坑式的一个厕所，它、就是、
三合院外面的那一种吗？
对，就是类似，就是它可能就是在家里外面，它就是挖了一个洞。然后就是上面可能用木头啦，用铁板啦、啊、那比较好的它可能就是用水泥去建筑。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盖起来，它其实没有特别去讲求一个建筑安全的一些工法这样子。那就是你挖了一个洞就在那边聚集嘛。所以我常常上厕所我想哦好，可能是在那边，因为我就已经闻到味道了这样子。那当然也会跟当地的人说，诶，我可不可以借用一下的厕所这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呢，那时候我还是在主要的干道上面，因为我就是很饿，我要去吃饭这样子。那时候呢，我就是要去跟他借厕所，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很需要这样子。我进去之后，我真的是要滚倒。
为什么？是很脏很可怕吗？
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重。
嗯
对，然后非常的重，然后我还可以看到那个小蛆蛆吧。
Oh my god！ 我不行，
就是会在那边，就是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就是里边上厕所也会有一些，就是苍蝇啊，就是在你身边陪伴你这样子。而且我们在乡下的一个厕所，它也隐私没有那么的好，
是确实。
对，然后因为它用木头盖嘛，你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小缝缝。对，那你就是顺便可以欣赏一下野外的风景。那其实你就是会很紧张。这样子
就比较没有隐私的感觉嘛。
对，所以那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就那当地的女孩子都在上厕所的时候是面临这样子的状况，你又不干净，然后可能味道又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可能就是你又会很紧张，特别是在你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紧张这样。那也就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卫生条件的一个厕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后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协助他们可以盖一个生态厕所，就是解决他们的一些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甚至公共卫生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我们就在学校为主要的一个据点，然后就是来盖这个生态厕所，帮他们把那个味道完全的解除。然后呢，也可以让他们可以女孩子呢可以就是在一个安心的安全的地方就是如厕这样。那以前呢，我在上外面上厕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他们厕所很特别，
是
因为你挖了一个坑洞嘛，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正方形，可能大概20公分的正方形，
是，
然后我都不敢在妈妈家里面就是大号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怕弄脏她的厕所，因为我自己
不小心沾到之类的。
对对，但是对，就是其实也因为什么他会这么小，后来我们再问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以前小朋友不是都很小只嘛，就是学校的孩子都小小只的嘛，他会因为不安全，建筑不安全，他可能会就是会失足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后来才会就是把洞变得这么小。那透过我们的生态厕所的一个改善之后呢，不就是完全的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生态厕所跟我们一般的厕所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台湾的厕所呢，它就是马桶式的嘛。
是。
对，那我们在当地的一个乡下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干湿分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厕所。我们会把就是尿液跟粪便我们会做一个收集这样子，然后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厕所臭味的一个问题，做一些适当的处理啦，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尿尿呢，它就会可以成为我们农业的一个肥料。
是。
那当然便便之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适当的一个处置，那它后面呢我们也会再做一些果树啊相关的一些肥料这样。那也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肥料的一个回圈呢，也可以帮助当地的一个环境做一些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好奇为什么不能跟可能像在台湾的那种就一般什么马桶啊抽水管之类的呢？
因为冲水马桶它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是，
对，在当地呢，它其实水资源就是
条件不太好，
对，很缺乏，然后它也需要一些管线，那费用又是会更高的。那我们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盖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厕所，不只是让他们的水资源就已经不够了，那我们的水应该很宝贵的，就应该要变成大家的一定的饮用水，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日常用水这样子，对。
所以说真的是要顺应当地的一些条件来去就是给他们比较适合的处置这样子啦。
是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我们一样这一段先稍微聊到这里，那待会先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哎，老公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女孩协会，那邀请到的是爱女孩协会的刘兆文理事长。刚才节目里面啊，就聊到了很多嘛，包括了像是爱女孩在东非当地做的一些，比如说基本卫生条件的改善啊，还有对当地的妇女，就是女性们的生理期，就是有提供给他们不卫生棉的工作坊教学等等。那我觉得真的是做了非常多方面啦，包括是人才的培力，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之外，那其实刚才节目最后就有一点精彩，我跟理事长聊到了之前在他们当地的一些就是所谓上厕所致人有三急的这个经验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持续回到节目哦，先请理事长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女孩的赵文。
是，那刚才其实最后我们讲到了协会在当地做的这个生态厕所，但是呢，因为我最后就是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当地不能跟我们这边做一样，就什么冲水马桶啊，就比较方便嘛。那理想就说是因为水资源的关系嘛，他们现在的水资源的取得是比较怎么样子的困难呢？
我们在当地就是会到偏乡里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要去知道他们当地运用的一个水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水源。那其实他们很小朋友呢，三岁以上哦，他们都要肩负的一个非常重要，但是是最简单的工作，就是要去取水。
嗯，
对，因为他就是你小小的一个三岁小朋友，你就是提着一个水桶，你可能要走个一两个小时的一个路程，然后呢，你就会到一个河边。或者是一个下雨所累积起来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水塘，然后去做取水。那我其实呢就是也很常就是跟着就是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去取水。那我常常大概走了就是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就是去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就发现说啊，天哪，那边的水呢，它其实下雨聚集起来的水塘，它其实就是比较黄浊的。那你黄浊之外呢，就是我在跟着他们取水的同时呢，我也会在水面上面呢，就是看到就又是活泼的小生物
啊，就是一些虫啊之类的，
就是在上面
是。
那就是他们就是要取用这些水，就是带回家去做食用。那你人要喝水之外呢，那动物其实在当地它也是需要喝水的。那一样人有三急，那动物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水是很不干净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洁净的水呢，就导致孩子们可能会生病的一个状况发生，比如说腹泻啊、痢疾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就会导致甚至很多的孩子也因为不洁净的水而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就会以学校为我们的中心，或者是社区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在当地就是挖凿手动的水井或者是太阳能的水井，我们会依据我们田野调查的一个状况，知道他们的当地的一个地下水层的一个水量，或者是它的一个回水率，然后我们就会建筑这样子的一个水井，帮助孩子们呢可以有一口干净的一个水。那刚刚有提到说三岁以上的孩子呢，他其实就每天都是要去取水。那如果说在学龄期的孩子们他每天也是要这样子去取水的话呢，其实就会大大剥夺了他们的一个受教权。那这个受教权呢，其实对于孩子的未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没有受到教育的话，你未来的不管是你在找工作，不管是你未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会被受局限的。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水井都是以学校为中心来挖凿，就是希望说孩子们呢每天要去取水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可以提一桶水桶，然后到学校的水井里面去排队，
是，
然后他就可以在学校里去上课。等他上完课之后呢，他就可以提一桶干净的水回家，不只是让他们可以有干净的饮用水，然后又可以让孩子们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呢，我就是在跟我们乌干达我们的基地旁边刚好是一个学校，那我们也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挖了一口水井。那这个学校的校长他也 也很可爱，他都是常常来跟我们就是聊天这样子，就是分享他的家里的状况啊，学校的状况啊等等的。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之后呢，他就是突然就是眼睛泛红，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说是不是我学校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我就说诶，江纳神就是怎么了，你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才跟我讲说，原来自从我们在他们学校挖了一个就是太阳能的水井之后呢，就是孩子们不只是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他们的课业成绩提升了，出席率提升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说，他跟我讲说孩子的生病几率也降低了。我都觉得说哇，原来一口干净的水可以对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在这边是大大的体现，真的是我们在台湾就是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或者是我没有水我就是到处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矿泉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原来在那边是这么的一个的。
是，而且因为像是理事长今天提到的很多，不管是水，不管是厕所，或者是最前面提到的卫生用品，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垂手可得的嘛。可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我只要有这些东西维持了正常的生活，那我就可以去上学，然后就有更好的未来哦。那其实刚好讲到学校的这个部分，其实爱女孩协会在当地也是建了一些是教室跟学校的部分嘛。那其实我很好奇啊，他们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啊，通常啦出去工作的话，当地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在当时访问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环境其实是会蛮影响到他们的。
是，
他们有时候就说诶，我之后想要当医生，我之后想要当护士，我要当律师等等的。甚至是我还听到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一个梦想，他就说他想要成为一个飞机的机师。他在说哦，原来是因为他之前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他也是认识了一个就是机师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有互动有分享嘛，他就觉得说如果说我以后呢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机师，我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看不同城市的故事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机师。那我那时候其实也在思考是说，当一个孩子们呢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培力之后，他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做梦的人。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技能之后呢，他甚至可以回到家乡里面成为改变家乡的那一个人。那我们在当地呢，就是除了我们在做裁缝的培训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也在做一个农业的一个培训。
是，
对。那在做这个农业的培训，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我们自己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去到非洲之后就是会很兴奋嘛，因为就是你没有到了这个地方过，然后我就想说诶，我要去体验他们家里的各种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会去到妈妈家里面，就是会陪着她做一天的工作这样子。那就是乌干达的一个主食叫做马头 K， 一个绿香蕉。
是，
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兴奋，就想说这个是台湾没有的东西。可是我一天也吃，两天也吃，
全部都一样。
对，到了第三天之后我就想说这个生活齁好像是有点单调
有一点小小的无趣啦。
就是我们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美食可以去做选择，可是在当地呢，我问了很多我们的伙伴，我就会问说诶，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发现呢他们很多的答案都是绿香蕉，
但也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吃。
对，就是他就是没有什么多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发现就是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后，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淀粉的一个来源，就发现不只是食物单调，其实你的营养来源就是
也太单一了。
对，太单一，然后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多样化，营养的一个来源被提升。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农业计划的一个改变，然后提升孩子的一个来源，就让他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们就从开始怎么变好的种子啊，然后怎么样去做堆肥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训练跟培训。
是，
那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分享，我自己也觉得为他感到骄傲。 有一个孩子呢，他是在乌干达北方，也是在北方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乡间生长的一个孩子，他家里有十个小孩，
嗯，
对，那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呢，所以他跟很多的当地的偏乡的孩子们都是一样，他就是被送到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到中南部的一个地方，他就是被寄养，
嗯嗯，
对，然后被寄养之后呢，他也是希望可以去上学，可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还是不是很好，所以他后来就是辍学了，那也在他辍学的那一年呢，他就是认识到了爱女孩，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欸，那既然你辍学了，那我们的工作在这个 Mukono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需要去推动，需要人手，
是，
那我们就说，欸，那你可不可以就是也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培训你，然后你就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非常的愿意就是加入了我们，到了现在呢已经是五年的时间了，他今年23岁、嗯，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欸，你觉得加入我们爱女孩的团队之后，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家人啊，或者是对你自己，就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嗯，
他就说，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中辍生嘛，然后也是被寄养的一个孩子。那以前呢，就是他的哥哥就是要负担他们所有家里的一个费用，这样。
嗯，
那自从他在我们的这边工作之后呢，变成是他分担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哥哥们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重担，他从我们这边所赚到的一个薪水，他每个月呢他都寄回到他的家，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呢可以去上学，
嗯，
然后呢很特别的是呢，他还跟我讲说他现在开始在存钱，
嗯，
因为其实在非洲呢，他们的因为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一拿到钱，他其实就是你也没有多少的钱可以存下来，因为他日常的生活所需其实就已经花掉了，
嗯，
他开始在存钱，然后刚刚也提到就是他每个月都会
寄钱回家
嘛，就是照顾他的弟弟妹妹，照顾他的家人，还有一个呢，他觉得他很棒的就是说，他透过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农业培训呢，他学到了很多农业的相关的专业的知识，
是，
还有专业的一个技能，他现在成为我们的专案经理，
哇，升职了，
升
主管了，
他在我们的农场里面呢，他就是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示范农场的一个运作，怎么样去每针对不同的季节，然后怎么样去种不同的一个蔬菜，然后怎么样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土壤的一个肥沃。特别是呢，因为我们在 Mukono 这个地区呢，其实当地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农夫在旁边，嗯，那他也成为我们跟这些小农夫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我们跟这些小农夫呢，我们跟他说好，欸，我跟你做契作的一个合作，那你就是我会告诉你说，透过我们刚刚那个 James， 他叫做 James，对，透过他在我们这边的学习呢，他跟他们分享，然后呢，你每个季节种什么样子的一个蔬菜，你跟他来做学习，那我跟你保证收购这些小农夫的契作农夫的一个农产品，这样子，嗯，我跟你保证收购，那所以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保证收购呢，他们就会去就是知道说，哎，只要我一搭配着这个爱女孩的计划，不只是会有农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生，我可以喂养就是照顾我自己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蔬菜食物的来源之外呢，我卖给爱女孩，我还可以有固定的收入，
是，
我又可以照顾我的家庭，所以其实这样子就是不只是 James， 因为我们爱女孩这样子的一个农业计划，她成长成为我们的专案经理之外呢，还透过她把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计划呢，农业的一个知识复制在我们的旁边的所有我们的一个契作小农的一个身上，不只是让他们经济被改善，也让他们的一个农业就是农业的一个营养的一个程度也都是被提升。
哇，所以说其实整体听起来啊，不只是他们基本的这些生活条件啊，就是连他们以后的相信像要自己维生啊，然后像是刚才理事长提到的 James 这个例子，可以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可以让他养家嘛，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其实爱女孩协会现在就是在东非，然后在台湾就是各自有据点嘛，那爱女孩协会在台湾的据点其实基本上就是还是以比如说议题的倡议啊，或者是像我看你们前也有去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嘛，
是
去做一些部位声明工作坊等等，反正就是让大家了解说，欸，其实当地的东非当地的弱势妇女或者是年轻人们， 他们遇到的这些问题哦。那其实是爱女孩协会之后，当然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计划、啊、目标等等的。就想请问理事长，哎，之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期许啊、目标呢？
今年呢已经是第十年了，那我们还是展望更多的20年、30年。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呢，我们希望可以影响100万的女孩，可以改变她的生命，不只是最基本的一个生理期的一个问题跟挑战被改善之外，我们希望她可以透过这样子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跟在当地的一个韩国的组织，我们在做一个水资源计划的配合，是让这些孩子们也可以学习到说他们当地就是水资源的状况是非常的缺乏，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水资源计划培训呢，让他也可以成为不同的水资源相关技能专才的一个人员。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在当地的计划是影响100万个女孩。
是，那刚好讲到这一点啦，我相信今天应该听到很多今天爱女孩的故事，尤其是理事长在当地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们的故事之后，我觉得其实心里应该都是会有一点感动跟互动的。那当然啦，爱女孩协会除了实体的推广之外，就在针对这个方面，诶，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未来的比如说讲座啊，其他的可能可以接触爱女孩的资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如果说大家就是对于我们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就是跟我们联系说，诶，可能就是我们到你的地方去做一个分享演讲。那当然呢，就是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特别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在9月28号呢，我们在彰化的县立体育场，我们有一个为女孩而跑的一个路跑的一个活动。那不只是让大家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也可以为女孩们呢就是跑出希望，跑出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路跑对爱女孩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9月28号的一个路跑活动。那现在呢，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天河基金会有一个合作，就是他也是帮助一些有就学贷款的孩子们呢，他可以来到我们爱女孩这边就是当志工。那他会有一些就是补助金给爱女孩当志工的一些同学们呢回馈给他们，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们对于就是爱女孩这样子的议题的话，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志工，一起来加入爱女孩的一个团队。谢谢。
是，那有兴趣的听众们呢，可以上像是 Facebook 直接搜寻爱女孩，然后基本上就会看到他们的粉专，然后平常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文章的分享啊。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哈，台风要来！
感谢司令，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捡地区避财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